你好，我是 Winter。 这一节课啊，我们进入了浏览器部分，我们一起学习一下事件。在接触具体的 API 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事件。一般来说呢，事件来自输入设备，我们平时的个人设备上啊，输入设备有三种：键盘、鼠标、触摸屏。这其中呢，触摸屏和鼠标有一定共性，它们被称作 pointer 设备。所谓的 pointer 设备啊，是指它们的输入最终会被抽象成屏幕上的一个点。但是触摸屏和鼠标有一定区别，它们的精度、反应时间和支持的点的数量都不一样。我们现代的 UI 系统啊，都源自 WIMP 系统。 WIMP 即 Window、Icon、Menu、Pointer 四个要素。它最初呢是由施乐公司研发，后来被微软和苹果两家公司应用在了自己的操作系统上。关于这个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附在文末了。 WIMP 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今天很多的前端工程师啊，会有一个观点，认为我们能够点击一个按钮，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只是能够点击鼠标上的按钮，或者是按下触摸屏，是操作系统和浏览器把这个信息对应到了一个逻辑上的按钮，再使得它的视图对点击事件有了反应。这样就引发了我们的第一个要讲解的机制，捕获与冒泡。很多文章会讲到捕获过程是个从外向内，冒泡过程是个从内向外的过程。但是这里我希望讲清楚为什么会有捕获过程和冒泡过程。我们刚提到，实际上点击事件来自触摸屏或者鼠标。鼠标点击没有位置信息，但是一般操作系统会根据位移累积算出来。跟触摸屏一样，它也会提供一个坐标给浏览器。那么把这个坐标转换为具体的元素上事件的过程就是捕获过程了。而冒泡过程呢，则是符合人类理解的逻辑的。当你按下电视机的开关时，意味着你也按到了电视机。所以啊，我们可以认为捕获是计算机处理事件的逻辑，而冒泡是人类处理事件的逻辑。这样的一段代码呢，展示了事件的传播顺序啊。首先有一个 body， 里面有一个 input 元素，然后呢我们监听了 body 和 body 的子元素上的鼠标按下事件，捕获和冒泡分别被监听了，一共是四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最终产生的顺序是，先是外层的捕获，然后是内层的捕获，然后是内层的冒泡，然后是外层的冒泡。这就是捕获和冒泡发生的完整顺序。在一个事件发生时啊，捕获过程跟冒泡过程总是先后发生，跟你是否监听毫无关联。当我们实际监听事件时，我建议这样使用冒泡和捕获机制。默认使用冒泡模式，当开发组件时需要复元素控制子元素的行为，则可以使用捕获机制。理解了冒泡和捕获的过程，我们再看看监听事件的 API 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Add Event Listener 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事件名称，第二个是事件处理函数，第三个是捕获还是冒泡的标志位。事件处理函数啊，可不一定是函数，也可以是一个 JavaScript 具有 handle event 方法的对象。第三个参数呢，也不一定是布偶值，它也可以是个对象，这样呢它就提供了更多的选项。 once 表示是否只执行一次， passive 表示承诺此事件监听不会调用 prevent event， 这对性能有帮助。 use capture 就是是否捕获，也是当它是布偶值的时候的默认的行为。实际使用中呢，在现代浏览器啊，可以不传第三个参数。我的建议呢，就是默认不传第三个参数，因为我认为冒泡是符合正常的人类心智模型的，大部分的业务开发者是不需要关心捕获过程的，除非你是组件或者是库的使用者和开发者，那呢就要关心冒泡的和捕获的这两个过程了。我们啊刚才讲完了 pointer 设备是由坐标控制，我们刚才讲完了 pointer 事件是由坐标控制，那我们其实刚才还没有讲到键盘事件。键盘事件呢就是由焦点系统控制的。一般来说啊，操作系统也会提供一套焦点系统，但是现代浏览器呢一般都会选择在自己的系统内覆盖原本的焦点系统。焦点系统呢同时也是视障用户访问的重要入口， 所以设计合理的焦点系统啊是非常重要的产品需求，尤其是不少国家对可访问性有明确的法律要求。在旧时代有一个经典问题是如何去掉输入框上的虚线框，这个虚线框呢就是 Windows 的焦点系统附带的 UI 表现。现在啊 Windows 的焦点已经不是用虚线框表示了，但是焦点系统的设计啊几十年间没有太大的变化。焦点系统认为整个 UI 系统中呢有且仅有一个聚焦的元素，所有的键盘事件它的目标元素都是这个聚焦元素。Tab 键被用来切换到下一个可聚焦的元素，那焦点系统呢占用了 Tab 键，但是呢可以由 JavaScript 来阻止这个行为。浏览器 API 还提供了用来操作焦点的 API， 比如 document.body.focus document.body.blur， 这两个方法可以用于任何的元素。其实啊原本键盘事件不需要捕获过程，但是为了跟 pointer 设备保持一致也规定了从外向内传播的捕获过程。讲完了冒泡和捕获呢还有焦点，我们来讲一讲自定义事件。除了来自输入设备的事件，还有一些叫做自定义事件。实际上呢事件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代码架构，但是啊 DOM API 中的这个事件并不能用于普通对象，所以很遗憾我们只能在 DOM 元素上使用自定义事件了。自定义事件的代码示例大概是这样，一个 event 等于 new event 对象传入事件名和其他参数，然后呢在 document 上面或者是任意元素上面执行 dispatch event， 把刚才的 event 对象作为参数传入。这里啊使用 event 构造器来构造了一个新的事件，然后调用 dispatch 来在特定元素上触发。我们呢还可以给这个 event 添加了自定义属性和方法。需要注意呢这里有一个旧的自定义事件方法，使用 document create event 和 init event， 这个呢已经被废弃掉了。好了，今天讲的内容呢就这么多，我们下面来做一下总结。今天这节课呀我们讲了浏览器中的事件，我们分别介绍了事件的捕获与冒泡机制、焦点机制和自定义事件。捕获与冒泡机制来自于 pointer 设备的输入的处理，捕获是计算机处理输入的逻辑，而冒泡是人类理解事件的思维，捕获呢总是在冒泡之前发生。焦点机制呢则来自操作系统，用于处理键盘事件。除了我们讲到的这些事件啊，随着输入设备的不断丰富还有许多新的事件加入，比如 geolocation、 陀螺仪等。那最后呢我们就留一个小问题，请大家找出你所知道的所有的事件类型和他们的目标元素类型。